国财务第七期上，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，论及供给圣徒的事，谈论教会如何应对发生的饥荒。哥林多后书九章一节开始论到供给圣徒的事，我们现在是说募捐，我不必写信给你们，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，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。换句话说，他称赞了哥林多人，这是一个转折。通常他严厉责备他们，但在这里夸赞他们有多愿意捐赠，帮助传道人，并帮助圣徒，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，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，也就是说很多人注意到你们在做的事，你们的意愿激起了很多人加入，是一件好事。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，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，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。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，见你们没有预备，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。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，他说要准备好了，因为我们不想来的时候看到你们还没准备好，你们一直在那里被夸奖。他说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，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，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，不是出于勉强。他的意思是这样，他们就知道你们给予是出于对他们的爱，你们在帮助他们。他们为圣徒收集这些钱，并看出这不是出于你们的勉强，而是你们乐意给予。哥林多后书九章六节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，不要做难，不要勉强，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。现在这里有了答案，大多数人在谈论十一奉献和类似的东西时，听起来就像收马路钱，你必须贿赂神，以防止他向你差遣魔鬼。安德烈·沃麦克说，神不是黑手党，很好的比喻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注意他说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并注意到在同一节经文中恩典与做工相连接，不是不要做工，而是与恩典联合做工。恩典是在神的大能中，而不是在你的能力中做事的能力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。恩典使你能做各样的善事，是神的恩典加给你，使你可以行各样的善事。如经上所记，他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他的仁义存到永远。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。这一章中将所有这些东西放在一起，收集圣徒的捐赠等等，就是我们在教会里经常听到的所有关于少种的少收、多种的多收等经文。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一节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。换句话说，神已经给予你能力和恩典的力量，能够给予做善功，就是馈赠圣徒。你在他的丰盛里慷慨的播种，不是勉强吝啬，而是心甘 乐意，人将会因此对神感恩。那些受惠的人会为这事如何成就，将感谢归给神。哥林多后书9:12，因为办这供给的事，不但补圣徒的缺乏，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。换句话说，从他们给予的奉献，不只是供给圣徒本身，而是让人们在看到哥林多教会对另一个地方的圣徒的慷慨后，将感谢归于神。他们表达出对其他圣徒的爱，是哥林多人自己都不太明白的，以至于保罗专门为他们写了一整章关于爱的经文，帮助他们理解。哥林多后书9:13，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，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，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，便将荣耀归于神。他们是在为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，自愿的奉献感谢神。哥林多后书9:14，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，为你们祈祷，乃是神的激励，神的恩典和能力在他们里面，让他们能这样的给予。现在来看另一个方面，加拉太书6:4-5，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钻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人们有一些问题说，奉献，特别是十一奉献，通常是应该给所在教会，还是给有被喂养的地方？这应该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。如果你没有在某个地方被喂养的话，你不应该去那里。有人说，你不明白，我已经是这个教会成员很长时间了，是我们的家务事，那又怎么样？做正确的事，有些事你必须拿出骨气，真的站起来走开。如果你去的地方，他们没有帮助你思想更新，不要只是因为传统或历史、家庭或其他任何事情留在那样的教导下面。你知道我会离开并坚持正确的事。如果你回去看看十一奉献应该去的地方，进入仓库应该是为了供养祭司。我要说的是，圣职照顾在这种意义上，就是谁是你的牧师，谁在服侍你，归结为这个。所以基本上是你给予自己被喂养的地方，这就是结论。加拉太书6:6-7，在道理上受教的，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这段经文再次谈到播种和收获。加拉太书6:8-9，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你需要选择什么时候播种，并用信心等待收获，持续相信这个事实。收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实现，但并非总是在你想要的时候来，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。加拉太书6:10，所以有了机会，这里谈到机会，不是我们感觉的时候，不是我们祷告有意向的时候，不是我们有预言的时候，而是有了机会，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，做好事，用正确的方法，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，总是好的。阿们。随时对任何人做好事，尤其是对信仰之家更是如此。我们在此讨论获得财富的能力，以建立神的约。我们已经讨论过， 比我计划的早出现，我们几乎涵盖这部分，这些经文，但我想将生命记八章十八节，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，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约，和雅各书一章二十七节讲清洁的敬虔联系在一起。在神我们的父面前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如果你将其与获得财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，那是在说你要去看望他们，照顾他们，照顾孤儿寡妇，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。致富的目的是坚定神的约，该约的一部分是照顾寡妇和孤儿，明白他所说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，没有比这更纯净的了。注意听这件事情，我们是信徒，是基督徒，是光明之子和生命之子。从历史上看，教会除了在财务和医治两个领域受到最大攻击以外，教会在同性恋和堕胎这两个领域也和这个世界一起受到重创。很不幸，教会与世界几乎成了一个样子，教会没有站住我们该有的立场。注意听，你要看顾寡妇和孤儿。孤儿是谁？不是长大的孤儿，是儿童孤儿。如果你是长大的孤儿，那你不工作就不要吃饭，你不一定需要别人喂养你。但是我们在说真正的儿童孤儿，我们带着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要去看顾寡妇和孤儿。你不能将其与任何形式的供应或保护生命分开，你明白那个吗？我们必须成为生命的保护者，关乎我们是谁。如果我们不去保护最无辜、最无助、最脆弱的生命，那么我不在乎你做什么好事，我不在乎听起来什么奇迹或其他事情发生了，你必须保护生命，尤其是我说过最无辜、最宝贵、最脆弱的人。这是我们需要持守的立场，不是人们说的这个、那个等许多立场。几年前，我们有一本关于我们立场的手册，贯穿了教会里所有不同的方面，其中有关于这个主题的立场。如果你不知道我们的立场，你必须拿一个复印件，有很多内容在各个方面表明我们的立场。我们必须帮助无助的人，我们要知道孰轻孰重。说实话，我喜欢动物，喜欢宠物，我对他们没有任何问题。我们前几天在开玩笑，连续剧《鸭王朝》有个标示牌，上面写着有名字是宠物，没名字是食物。我喜欢宠物，也喜欢这个标志，我乐于看到人们对他们所看重的事物上热心。当人们在宠物商店门前为小狗的权利抗争，而不是站在人工流产诊所门口为堕胎婴儿的权利抗争时，这就有问题了。我们对小狗有统治权，对孩子的生命有保护权，我们要保护婴儿和无辜的。教会必须在这方面开始教育自己的人。另一方面，有人想要孩子却没有孩子，你如果不想要把孩子给他们，总是有人会收养。我的妻子知道这一点，我们常看到有人在我们前门丢下他们的孩子，我们收留他们，不管我们要做什么，我们就是那样。如果 他们一晚上丢下十个，我们会全数收留，保护他们，照顾好一切。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，那是神的心。如果你没有，那就是我们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。也许你从来没有把一个孩子埋在地下，但我有，我不会为这番话道歉。启示录一章五到六节，并那诚实做见证的，从死里首先复活，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君王，做他父亲的祭司。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注意到，他使我们成为君王和祭司。启示录五章九到十节，他们唱新歌说，你配拿书卷，配揭开七印，因为你曾被杀，用自己的血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来，叫他们归于神，又叫他们成为君王，做祭司，归于神，在地上执掌王权。两次，这里有两节经文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君王和祭司。第二句经文说，我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。如果你将这个和耶稣谈论的经文联系起来，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五千，一个给了两千，一个给了一千，就往外国去了。当他回来的时候，一个忠心的仆人银子翻倍了，增加了，另一个同样追求增加，意味着这是一个试用期，向神展示我们可以为他管理多少。当他回来，将根据我们的表现和成果增加我们的回报。他会将一座城或五座城或十座城交给我们管理，这些不是空头支票。耶稣没有浪费言语，我们要在哪里统治这一个五个、十个城市，在这个地上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学习经营。也许有人问，这与财务有什么关系？你必须学习，国王会照顾好他的臣民。如果我们是国王和祭司，那就意味着我们拥有权柄和义务。彼得说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这是双重的职分。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如果你要作为国王，国王拥有王权，君王代表国王拥有统治权，祭司在国王面前代表人，我们有双重身份，在人面前代表神，在神面前代表人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没有在神面前代表人，我们一直在告诉神要杀死他们，惩罚他们，而不是实际代表他们，为他们代祷。希伯来书十章十一到十三节，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，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从此等候他，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这说的是什么意思？他坐下等着，敌人成了他的脚凳。他赢得了战斗吗？是的，那就是为什么他能在高天坐下。如果他获胜了，如果他的名字被升为至高，他的名超乎一切，超乎万民，如果他坐下等待他的敌人成为他的脚凳，那么必须有人让敌人成为他的脚凳，对吗？这意味着 地上一定有某种权威和统治代表耶稣镇压这些反对他的事。希伯来书十章十三到十四节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你知道你在灵里已经在地位上永远完全了，然后你逐步在救恩和圣别上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，使你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。希伯来书十章十五节，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既已说过，主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。现在保罗提到了新约，在新约里，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说，你该认识主。在这个新约中，在新约的人都必认识他，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。现在他正坐着等着敌人成为他的脚凳，我们就是他的身体。我不是从一个经文跳到另一个经文，我想让你意识到，所有这些在意义上是相互联系的。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，耶稣说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。留意他在说什么，回去看看希伯来书，记住那里所说的话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脚凳在哪里？在他的脚下。在这里他说，我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敌人，用什么践踏？用脚，对吗？所以他告诉你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踩在你的脚下，并说他正在等着他的仇敌成为他脚下的脚凳。现在看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，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，听到了吗？说他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，这是写给罗马人的，在耶稣复活后是教会时代，对吗？但是仍有一些敌人需要被打败，仍然有一个方面需要教会践踏敌人的头，即使耶稣已经击败了他，仍然还有践踏的需要，因为还没有发生。在他们的情况下，他说，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。你从这三节经文中得到什么？第一，耶稣在等待他的敌人成为他的脚凳。第二，他给我们他的所有权柄践踏，践踏是说将仇敌放在我们的脚下。第三，神将撒旦践踏在你脚下，是神自己，不是你，不是你的能力，不是你的力量，是他的能力流过你。如果你足够大胆的踩他，他完全能够被踩踏，他会在你的脚下，而你在基督的身体里，所以你的脚就是耶稣的脚。记住，当扫罗破坏教会，要将信徒拉去坐监，在他去大马士革路上，耶稣向他显现时说，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没有说，你为什么逼迫我的身体？为什么逼迫我的教会？他说，为什么你要逼迫我？ 就如以前读过的经文，如果他们接待你，他们就接待了我，他们拒绝了你，他们拒绝了我。如果我们践踏敌人，他就践踏敌人，如果他践踏敌人，我们就践踏敌人。无论他做什么，我们都获得信誉，无论我们做什么，他获得信誉。阿们，祈取同工。创世纪三章十四节，主神对蛇说，那条蛇在哪里？在伊甸园里。他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我们总是谈论亚当和夏娃发生了什么，以及他们如何被赶出伊甸园这些事情。但神不只是处理了亚当夏娃，也处置了蛇。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。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注意，这里敌人蛇有终身吃土的能力，原因是什么？敌人吃土意味着试图摧毁你的身体。看到这里的相关性，你是用尘土造的，也将归于尘土。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。你需要逐节阅读。神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。你会看到事情发展的脉络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。我们刚刚在罗马书十六章读到，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，蛇会做什么？蛇要伤他的脚跟。在何时发生？发生在十字架上，对吗？你是否看到所有这一切，从创世纪一直到罗马书，然后进入启示录，这是一条连贯的线。你要伤他的脚后跟，但他会伤你的头。当时沉到了女人的后裔攻击了他，击败了他，允许敌人像他说的那样伤了他的脚后跟。但随后的结果是，平安之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，他会踩踏敌人伤蛇的头。那里发生了什么？耶稣伤了撒旦的头，撒旦伤了耶稣的脚跟。你可以看见在这个交易中谁的结局是好的。信徒拥有对付敌人一切能力的权柄，因此可以践踏他。平安之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信徒的脚下，基本总结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伤他的头，在我们的脚下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说，我给你能力和权柄踩踏他，而你不必担心他会伤害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最后一次伤害的是在耶稣的脚跟上。你现在被藏在基督里，你不必担心他会伤害你，因为他已经被毁坏了。现在你将要一遍又一遍地加强对他的毁坏。他为什么试图伤害信徒的脚跟？因为我们将成为国王统管治理全地。刚刚在启示录中读到的，我们是祭司，在神面前做和好的执事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，也是耶稣在地上所做的。哥林多前书四章一到二节，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室的管家。我们是神奥秘室的管家，神产业的管家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，要成为管家。我们必须忠心，尤其最近我越来越多讲这个，有很多事情发生，神在人们的需要上遇见他们。 圣经说，寻求就会寻见。现在大多数人寻求不总是寻求正确的东西，寻求就寻见，意味着大部分时间你都会找到你寻求的东西，但并不意味着你一直在寻找正确的东西。耶和华见证人找到了他们要寻找的东西，他们寻找一个没有地狱的宗教和基于行为的宗教，他们以为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于是停止寻找。他们寻找了，寻见了，印证了寻找就会寻见的经文，但大多数人不是在寻找真理，而是在寻找符合他们生活想要的宗教。当人们开始寻求，我们必须成为管家，正确地对待神的圣言。约翰福音17章，耶稣祷告我们要合一。环顾当今四周教会，我们的合一理念是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各持己见，造成教会分裂。我们拥有你可以想象的各种基督教特色，变得荒谬可笑。另一方面，人们进入另一个泥潭，不相信任何事情。有些人想要做的就是等着黄金珠宝从天上掉下来，还有其他人不希望神纹丝不动。如果他有所移动，他们会找到一切理由，以某种方式为他辩解，说并没有发生。所以这里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泥潭。如果我们要寻找，如果我们是在寻找真理，那么我们就会寻见真理。现在看他说的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，我就是从那方面开始的。事实是我越来越多的在讲品格，我们听过很多关于信心的讲道，信心很棒，很有效，是好的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品格去坚持正确的事，那么是的，你可以有信心移山，你却不可能有爱而没有品格，因为品格要求你一旦走上一条路，就必须坚持下去。实际上，这就是神所说选择亚伯拉罕的原因。神选择亚伯拉罕的原因之一，他以神的方式养育自己的家人，另一个是他会坚守誓言，就算吃亏也不改变。如果他致力于某事，即使对他不是最大的益处，但他会坚持下去。你看他如何与罗德相处，就能知道罗德和亚伯拉罕一起牧养羊群，他们俩都是如此的被祝福，以至于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。他们最后决定要分开，那地无法容纳并喂饱他们的羊群。亚伯拉罕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罗德，你随便选择哪一条路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。罗德选择了最好的，留下最坏的给了他的叔叔，作为他对刚使他摆脱了困境的亚伯拉罕的感谢。亚伯拉罕说，你选择这边，我就去那边。他没有说，等一下，我是你长者，我应该先选择。亚伯拉罕没有那样做，他说，你随便选择你想要的，我会去这个不好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亚伯拉罕已经得到了神的应许，你的脚踏之地都会蒙福，不一定看起来不错才去。亚伯拉罕知道他到达哪里，哪里就会被祝福。他没有改变他的道路，他没有改变自己的品格。他对神有信心，神会信守诺言，无论走到哪里都没关系，因为无论他做什么， 凡他手摸的，凡他脚踩的，到什么地方都会繁荣，因为神应许了他，他的信心被应许者所见证，这就是品格。一旦做出承诺，就会坚持下去，不管什么，甚至自己吃亏，那足够了。再次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将信心和爱连在一起，因为经上说，如果我有信心能移山，如果我有信心知道所有的奥秘，如果我有信心知道所有这些知识，如果我有所有的信心没有爱，那我什么也没有，那对我没有益处。需要品格才能有爱，没有这样的事，爱没有品格能持守和坚持下去。最近大卫霍根在我办公室跟我说，在你的道路上选择艰难的途径，他几乎说了我一直在告诉你们的话，说了我几周前告诉我的员工的每个字。他说要尽早设定自己的价值观，持守他们。如果你不得不埋葬某人，起来继续前进，不要让任何事情分散你的注意力，或使你放弃具有站立得住的品格，那真的是他说的一切。注意，在教会里我们不能有情境道德，注意听，你不能根据自己的收益进行投票，你要根据正义投票，你根据你所属的神告诉你如何投票而投票，你不是你自己的，你说代表自己到投票厅投票，这是我的权利，不，你只有权做神告诉你的事情，那是你唯一有的权利。我们必须有一些勇气，有一些品性，坚定我们的信念，哪怕会让我们付出代价。我们在这里已经讨论了很多，坦白说，如果我们的信念是不对的，我们需要改正。你需要一些信念，需要一些品格，一些正直，能够坚持，敢于付代价。做到这样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将自己沉浸在神的话语中，神如何行走，你就如何行，否则你要有准备，人们会告诉你，你还没走在正路上。哥林多前书6:19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么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很简单，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神的灵住在你里面，你是神的殿，圣灵的殿，你不是你自己的人。为什么？20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，在灵里荣耀神，因为都是神的。要在你们的身子上，在灵里荣耀神。神拥有你的身体，你的灵，你的魂将被更新，与你的灵保持一致。你的灵是与神的话一致的。你对此有任何疑问吗？对于你不是属于你自己的，你是以重价买来的，你是属于神的，他让你充满了圣灵，所以一切都是他的。如果他真正完全拥有你，那么他拥有你拥有的一切，一切都应该交给他。话说到这，我们又回到了天国财务教导的核心，不是要获得更多和拥有更多，实际上是让他完全拥有你，这样你所拥有的一切，不管你有1美元还是1000美元，他们全都属于神。当你了解了这一点时，11奉献根本算不得什么，甚至什么也不是。就像为什么停止11奉献，为什么要11奉献？当我奉献时，我甚至没有想到11奉献。11奉献在新约中提到不多，那绝对不是一件你必须真正专注的事。老实说， 这就像神说，听着，你不必给超过10%的奉献，因为如果你确实重生了，就会想这么做，你会想做的。我告诉你，说是10%，即使你不这样做，我也不会咒诅你。但我告诉你，这思想已经在你的里面，你想要给予，进入这些经文，足以让你们看到我教导的信息，让这些话扎根在你们里面。